像美国也有很多去做那个占星和包括塔罗这一块的那个职业啊。其实你的像你的金水金日在十二宫，实际上你也可以做这方面的东西，因为十二宫它就是代表跟玄学、跟那个跟神秘学有关的一个领域啊。你的太阳是职业星，其实那个金星有咨询，做那个这方面的咨询也是有这个可能的。
好。懂了
啊。然后这个历史起源就是它最早起源是公元3000多年前在两河流域起源的，就是古人其实那时候科学是不发达的，所以他就是说他那时候就是他每天观察到这些就是这些星体的这个生生落落哈，比如说最主要的就是太阳、月亮还有行星，然后每年他们都会观察到这些行星都有一定的规律啊，围绕地球旋转。其实我们的占星术都是以地球为中心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我们是在地球上去观察那些星体的变化和起落，就是我们是以地心说为基础的啊。所以它就其实因为我们研究的就是地球上的人，这个地球上的人呢其实就是一个能量体，是一个小宇宙，那其实他就看到这个大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星体跟我们宇宙之间的关系啊，古人就发现了这样许多许多的规律，然后经过这个时代的变迁，然后把它记录总结然后归纳，最后就人们就发现这些星体的运转跟人的命运有很息息相关的联系哈。
嗯，
然后这个占星学的历史实际上它发展就是最早从这个两河流域一直传到希腊啊，在希腊是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然后后来又传到哪呢？传到阿拉伯，因为阿拉伯人的数学非常好，所以其实它后面就建立的这个占星的这个数理模型就更加精确化，包括这个宫位的划分，包括等等等等的，最后呢也传到中国，传到印度，印度占星术又是一个非常非常精确的占星术，就是说你大概知道有几个就行了，就是比如说就是希腊这一块希腊占星术，然后后来呢就是到这个阿拉伯时期就已经到中世纪了，就是中世纪的这个占星术，然后中世纪的占星术我们这本书主要的理论基础就是中世纪的那个古典占星理论，主要的就是以那个 Morin， 其实你在美国可以买到 Morin 的书。
好，回头我去找一找。
你可以，你那个亚马逊上就有。
好，
但是你看他的书呢，也怎么说呢？他其实都是英文版的，英文版的他的理论呢是比较细腻的，就是 Morin 的理论是非常细腻的。啊，你记一下 Morin 那个。
我看到了这个名字在这儿，J.B. Morin。
Morin 啊，你可以看一下，还有一个其他的时候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理论主要是以他的为主，因为他在宫位方面的贡献是非常就是研究的是比较细致的哈。
还有一个是那个 Robert Zoller
啊，对 Robert Zoller 你可以直接买他资料，因为我们这些资料都是根据 Robert 资料Robert Robert 那个叫什么
Zoller
Robert Zoller 的这个基本上是他复兴的，就是说这个人还活着
啊，太神奇了。
对，这个人还活着，他其实他也没有很大，他是近代的人物，他是就是说，因为后来我也跟你讲到他的这个历史的时候，占星学的历史，占星学的分支的时候哈，因为到那个荣格时期哈，就是因为科学发展之后哈，到中世纪之后，到近代之后，人们就已经不用这个古典占星了，就是古典占星其实它就是命理。就跟我们中国的八字是一套的，它是论命理的，就是认这个命运的。到现在因为科学发展之后，人们就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宿命论，所以就是慢慢的就基本上就把它给丢弃了，就是后面就都是研究以荣格开始的心理占星术，就是心理占星术主要用它来对这个人的心理进行分析，然后帮他进行一些心理的那个治疗吧，就是这，所以荣格呢就发展出心理占星术。
难怪我看到很多现代占星师的专业都是心理学毕业的。
不一定是心理学，但是其实至少你这个人得是可能，因为有的人天生其实就对人的那个人比较敏感，他对人性的对的，有的人他天生就是比较比如说水象的，或者是说这个8宫12宫比较丰富的人，他就天生能够知道别人的心在想什么。有的当然你再去学一些心理学，那当然更好了哈。很多学心理学都后来去转向学占星术。荣格就创造这个心理占星术，但是到后来近代时期呢，人们就发现这个现代占星学他把这个占星的理论，就是原始的理论都已经给丢弃了，那就是他研究的东西都过于的很多都是用自己的直觉去想象啊，就是你看那网上分析，不管分析什么星座什么都写一大通一大通， 然后当然你觉得对就对是吧，读到就是你读到正好跟你相似，那你就觉得对，就是但是他就把以前的这个理论呢、啊、或者是很多那个比较有用的东西都给丢掉了啊。在这个预测方面，这个现代占星的这个预测也不是很好啊，可能有50%的准确率。然后后来人们就开始去挖掘以前的啊，就这个 以Robert Zola 为首的这个人挖掘这个古典的翻译这些古典的资料啊，他其实就是卖资料起家的这个人。
啊，我想问问哈，我看到豆瓣上还有那个群也是古典占星的，上面那些资料的话就是有准确性吗？
那上面呢你可以参考一下，因为古典占星也分很多流派，你比如说有希腊的那个占星，有希腊占星，还有德国中典汉堡学派，就是以中典为主的。
嗯，
还有这个我比较推崇的，像我们现在就是大家比较推崇的都是莫瑞为主的，莫瑞以莫瑞的资料为主的，就是这里面其实我这个资料里面这个有一些就是最早最原始的是 Robert Zola 的东西，然后因为这个东西还夹杂着我台湾的老师的一些东西，就是台湾老师还有包括那个婚姻的还有一些法达东西是我后面总结出来的。
台湾的古典占星是不是比较就是流行一些，比相比大陆来说？
台湾比较早一些，就是台湾的那个像最早是杨国正他最早去就是拿到 Robert Zola 的一个认证，他去推广这个古典占星。
对，我有加他微博。
他来，但是我跟你讲，杨国正讲的东西不好。我也有个去美国的朋友，他去参加杨国正，他花了，他就是一堂课他就有8000块钱，
巨贵，我看还能价钱了
四五五，但是他只是讲理论，他从来不帮别人看盘子的。
哦，
他只是讲理论，他不帮别人看盘，讲完就走，因为他有名气嘛。就我觉得他可能在这个服务上面，他就没有那么的，就是没有那么的细吧。就是，而且他的理论其实他对工位的理解并不深，就是他最早用的可能都是一些，可能他自己，我觉得他自己的盘的那个能力不是很多吧，就是。
我懂，
就是他对这个宫位公主星的他这个概念不一样，我这个是跟台湾的有台湾的另外一个老师，还有包括我自己
易晨是吗？
就解盘的一些总结哈。
嗯，
这个主要其实我觉得你看一个理论准不准，其实还是主要你是拿去更多的这个你熟悉的人或者是名人的盘去验证，就是这套理论你得用到每一个人都是大体都是正确的，就是至少你得80%-90%都是正确的。
嗯。
这样才行，不然你用到一个是一个错误的，就跟我们科学一样，就是你用到一个理论是错误的，那这个理论整个都是有问题的，就是这样的。
好，我知道了。
对，然后你要反正你这个学完了，我觉得就是主要就是看盘，就是看盘，我到时候还会给你很多盘。然后这个它有一个哲学基础哈，这个占星学我们要就是古代人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占星术会跟就是这个星体的运转会给人的命运有关系呢，就是古人就认为这个天人合一，就是天上的这个世界哈，天上那些运转的那些星体，他们都觉得很神秘，他们的每天的这个出现哈，就是他们认为就跟人的这个变化都是有人的这个命运都是相关的啊，就是一个天人合一的观念啊。然后到这个古代的，其实古代的哲学家、天文学家跟这个占星术，他们都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就是身兼几职。身兼几职，古代很多占星家都是天文学家，就是观察这个星体的哈。然后像古代的这个亚里士多德呢，他就提出一个四种特质，就是构成世界的四种特质哈。这个四种特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间的万事万物都由这四种特质组成，就是寒暖燥湿，就是像现在我们是冬天就属于寒冷的，然后有暖的，有燥的，燥就是干燥，湿就是湿润，这四种特质呢构成了风土水火四种元素，你应该知道四元素，应该知道吧？
风土水火，因为
风土水火四元素，风土水火
它跟这个就命理中的五行有什么关联吗？
没有。
OK，
你这个里面的就是我们占星术里面，比如说也讲到金星、水星、木星、土星、火星，对吧？这个你不要直接的跟我们东方的五行连起来，东方的五行实际上它是表示五种特质。跟这个说的寒暖燥湿差不多，但是你最好不要混，因为它还是有点不一样。
好，我知道了。
然后这四种特质衍生出风土水火四元素，就比如说寒的东西，寒的跟这个燥的，寒跟燥就构成土， 那个大地，大地就是土元素嘛，
嗯嗯嗯，
土就是又冷又燥的啊，然后这个暖的跟湿的就在一起，就构成风向的东西，风向的东西，因为一暖又湿，它就是那种气流形状的，所以风元素的特质就是什么，就是说它是在变化的东西，它比较，它是一个应该流动的东西，流动的东西就可以传递什么，传递信息和媒介，所以风向的特质就是传递信息、媒介、沟通啊，交流，它体现一个风向的特质，就是这样的。
嗯，
那土象的就是什么，土象就像大地一样，它比较坚实，比较有耐力，比较有耐心，比较的保守啊，务实啊，这是土象的特质。
嗯，
然后这个火元素就是暖燥的，嗯，像火苗一样啊，火苗就这样，火苗只会往上走，它只会往上的去突破，所以火象的人实际上他的目标性是非常强的，行动力目标性强，然后对成功的渴望，这个欲望哈，它代表欲望啊，其成功的这种渴望都非常强啊。然后这个水元素就是寒和湿的就是水元素哈，水元素就是就像水一样哈，水古人就有一句话叫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就是水它是包容的，它是水很包容
上善若水，
柔韧的，比较柔韧的，比较随顺的，比较温柔的啊，比较细腻的，它体现了这样一种特质。就是说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其实都可以归纳为这四种元素，这个四种元素也是星座的一个基础，就十二星座分成四象，就是这个意思啊。
嗯嗯嗯，
这个就是一个基础，你大概要知道，因为通过这四种元素就跟我们在这个在这个比如说经常学到的这个九型人格啊，或者是那个什么什么颜色分成人种的心理啊，这方面它都是比较类似的，但是这个分法其实更科学。
好，
然后这个后来到这个荣格哈，荣格就是这个近代的心理学大师啊，他后来也去转向占星学的研究，他就提出一个同时性的概念，就这个同时性呢，你可以以后比如说你要是跟别人做咨询或者什么之类的，你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去。如果这个人不是很认同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来去说服他啊。就是这个同时性的概念，他认为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就是你一出生，你一从这个出生跟这个天地之间，你出生在这个天与地之间，这个人这个生命，你就跟你出生的那个时间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是说你的命运以后都会跟这个时刻，都会带有这个时刻的特质。
嗯
啊，所以我们就是建立星盘，永远它只有一个输入变量。就是你的出生时间还有一个地点，这是唯一性的，用这个唯一性来确定你命运的。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特意去择时生孩子。
哦，择时生孩子是可以的，因为但是择时你要知道，择时其实也择不了太大，为什么呢？因为后来我会跟你讲，就是说这个你出生的，你看你总得在预产期去剖腹吧，对吧？
啊，对对对。
在剖腹你大概也就是几天的时间，你最多就选个时辰，但是这个几天的时间呢，你比如说那些运转慢的行星，这个运转最快的就是土星，最转最快就是月亮也得一天才能运转一个星座，那你就只能把这个宫位选好了。就是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我们那个公司有一个，他老婆要生孩子，他老婆就预产在13号，就是7月13号那几天，然后就预产那几天生，他就让我去给他选个时辰，我就选来选去就非常不好选，为什么呢？因为他那几天太阳总是行土星的，太阳行土星又在巨蟹座，这个是没有办法改的，就这个大体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改的，你只能把那个土星的凶性给他避开，就是把他的凶性减到最小，选一个时辰。就是这样子，
懂了。
但是这个土星行太阳还是不好啊，因为他在巨蟹座，这个人的性格就比较的，就是非常的就是非常循规蹈矩，然后非常的就是有点那种
逆来顺受，
不开放、不包容那种性格。然后这样位其实对父亲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啊，但是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只能就是。外里面选好的那样子哈，这个就是荣格提出的这个同时性概念哈。
嗯嗯，
这个就是你要知道，就是说人的能量它是跟这个星体是有关系的，跟那个星体的运转是有规律的，所以我们才去研究这个星体对人的命运的影响啊。
嗯嗯嗯，
这要前面你大体了解就行了哈。
嗯，
后面是这个占星术的分类。
嗯，
第二啊， 占星术的分类哈，这个就是我最开始提过的哈。你看到希腊就主要的几个，在几个国家的这个发展，希腊、阿拉伯，希腊是用，希腊你可以记一下，它主要是用整宫制。
整宫制。
整宫制，这个整宫制我们这里会用到整宫制，就整宫制就是一宫一个星座，你先不要理解什么。到这个阿拉伯呢，你像我们用数学很多都是阿拉伯发明的，这个阿拉伯的数学。也厉害，所以因为这个占星术它是跟这个天文数理都是分不开的，所以阿拉伯的这个啊，它数学非常厉害，就是它丰富了这个占星术的这个模型，一直到印度哈，印度这个很厉害的，印度它这个算占星术占的非常细致。如果你以后再有兴趣学的话，你可以去学印度的这个占星，再往细里学去学印度的占星啊。
嗯，
印度占星很细很细的。非常细啊，
细到什么程度？
我只是有初步了解，我这个印度占星我没有细致去学啊。到中国来讲，中国也是有占星的，中国占星术也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中国的叫七正四余，还有那个什么，就是国老星宗啊。
嗯哼，
中国的占星术跟西方的不一样，中国的占星术它紫微是有点像的，它用了28个星宿，我们西方的只用12个星座。啊，这个它这个就是但是它宫位的划分是一样的。这个西洋占星术
传了呢，
就是除这些国家之外的哈，在欧洲还有美国产生的这个占星术哈，
嗯，
这是按地域来分的哈。一般的在这个我们用的就是中世纪基本上就是在文艺复兴之前的啊，文艺复兴之前的那个欧洲的那时候的占星术的理论哈、按这个时间分类，其实跟上面分的差不多哈，就是一个历史发展时期哈。
嗯，
其实在这个中世纪是最好的，中世纪发展是最好的。你要知道，就是有一个人他非常依赖占星师，你知道是谁吗？就是那个希特勒。
啊，我之前听说了。
对对对，就是希特勒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就是他当时是一大批的，就是召集了德国哈最优秀的一个那个就是占星师哈，帮他去决策哪时候该不该打仗，哪时候需要打仗，就是帮他去，就好像军师的那个军师的那个性质哈。但是这最后也很可笑的是，就是有一个军师他预测了那个希特勒的死期。就是也是他预测的，后来他就把这些人全杀了。就是他之前他都把这，就是他那个战争那个快，战争失败之后，他就把这些人全杀了。
哦、oh. ，
这是希特勒的那个事情啊，在古代哈、啊，就是古代那个宫廷哈、啊，你像那个后来。